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救命啊！
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照妖镜照不出的财经真相，翻斗云到不了的财富天地，一切尽在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来了，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太美的梁冬，不是太美的梁冬很自恋的样子，是太美科技控股梁冬，而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伯凡，我这两天呢特别迷恋吃火锅，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么热的天。
对，我一方面呢要体会这种在热天里面把毛孔张开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我很喜欢北京的一家火锅店，叫海底捞。这家店呢永远都是有很多人在排队，但是在排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愉快，而你上桌的时候那个服务员一边擦桌子一边说很真诚的欢笑呢，总让你感觉得很愉快。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不是讲海底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国海底捞的故事。
美国也有火锅吗？
不，美国海底捞呢其实是星巴克咖啡。
哦，还真有点像。
是是是，
从一家仅有两个地面的小公司发展成一家全球领先的公司，星巴克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是什么让星巴克取得了巨大成功？又是什么让星巴克面临今天的困境？星巴克的文化伙伴对客户体验又有何种影响？为什么说员工才是星巴克的核心资产？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变味儿的星巴克。
一方面你看海底捞呢是好像是卖火锅的，星巴克呢是卖咖啡的，但实际上呢星巴克这个咖啡店我认为它本质上是卖的是你进去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笑容，它和你在海底捞感受到是一样的，
以笑容为中心的散发出的一种整体的氛围，
那个场，
对，那个气场，
对，这些东西呢是这两家公司共同拥有的一样。也许呢我们这样的是有一点玩笑话，拿海底捞一家才几家分店的公司和星巴克去讲，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关于星巴克的财务报告，却让我觉得有点点遗憾。我们首先讲讲最近星巴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据说啊，星巴克最新一季财务报表出来了，显示呢它的盈利呢大幅下降，好像又跌了60%几。而这个是在什么基础上？是在2008年大幅下降90%几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所以你可想而知，这家公司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情景？
真是没想到啊！仅仅就10年的时间，一个很辉煌的公司，今天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舒尔茨重新开始要拯救这一个漏水的船，
对，
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今天的东吴相对论呢，和大家呢从星巴克怎么走上来的，他怎么有一家那样的一个小店变成如此辉煌的那个巨大的品牌，最后又如何下来的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许呢有很多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因为伯凡呢在以前呢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星巴克词典的东西，较早之前写的吧，
2001年的时候，
2001年，差不多8年以前写的一个关于星巴克的东西。我们今天呢上半段先讲讲星巴克是当时它怎么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品牌的过程，这个故事蛮有意思。伯凡开讲。
我最早注意到这家公司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星巴克在国内还没有什么影响，好像在上海开了一些店，
对吧？
但是呢我在商业周刊上看到了一个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品牌价值最高的100个公司，其中就有这么一家叫星巴克的公司
啊，很诧异。
而且呢它的增长的幅度就是比前一年，比2000年增加了38%，就是品牌价值。那就我就非常关注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后来就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啊，终于对这公司有一些了解了。
我们今天稍微花一点点时间从头开始和大家分享星巴克是怎么回事吧。星巴克是怎么来的？
星巴克最早是美国的西雅图一家卖咖啡豆的小店，
卖咖啡豆的，
1971年创立的一家小店。后来呢西雅图啊有3家公司啊是闻名世界的，
对，
一家叫波音，是吧，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家任何人都知道微软，
哦，
还有一家就是这个星巴克，
哇，
但1971年的时候，它创立到1984年的时候，还是只有几家店，四家店加一家那个咖啡豆的烘焙厂，它主要就是卖咖啡豆的这么一家小店。另外，在每一家店里头呢，它辟出一块地方来让你来喝咖啡，接待那些客户买咖啡豆的客户。
它实际上是个批发商
啊，对对对。到1984年的时候，它还发展的那么小一点点，十几年过去了，
对，
所以他们就有点着急，就在外面去筹集一些资金，想把它扩大，怎么开更多的店。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叫霍华德·舒鲁茨的人，就进到这个戏剧里头来了。他呢，最早相当于一个投资人过来的。他进到这家店的时候，他没有被那些咖啡豆所吸引，反而是被体验馆吸引了。他的那种灯光啊，那种起居室风格的那种装修，还有那个咖啡具啊，那种装饰物啊，煮咖啡时候那种嘴那个滋滋滋的那种声音啊，还有那个咖啡粉末从过滤器敲击下来发出的那种声音啊，还有那个就是铲子在那个锅里头炒那个咖啡豆的时候那样一种声音，那种速溶咖啡就像我们现代社会的很多东西一样，他把整个过程都给删除了，让你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本身呢也是通过大量的工业化的这种制造，使得这个质量啊、体验啊什么都变味了，就这样一种状态。这霍华德就立刻意识到，就星巴克不能够卖咖啡豆，而应该开咖啡店，这是他的一个创意啊。后来呢，他就作为一个星巴克的营销人员，就进入到这个公司里头来，这样就把星巴克转型为一家从卖咖啡豆的店变成卖咖啡的店。
但是呢，他不光光是卖咖啡，关键是呢，他为整个卖咖啡的这个卖场营造了一种氛围。他刻意的把味道、光线、装修的风格、音乐、咖啡豆的香味、磨研的感受啊等等等等，都制造成了一个场，就像剧场一样的一个。
说到这里，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像这个茶道、茶艺这种感觉，我们去一个茶艺馆，
对，
我们不仅仅是说口渴了去那儿喝茶的，
对，
而是在享受那整体的这样一个氛围。
它有琴声啊，有一个长得还算干净、没有满脸长暗疮的女孩子在旁边冲水呀、慢慢的呀，你看着烟雾缭绕。中国人喝茶艺、还不够变态，你知道？加引号的变态。我前两天碰见一个做茶道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啊，日本有一些人真的把茶道用到极致的时候，一杯水拿起来要注视。是半个小时，把自己所有的美好的愿望、对生命、对灵魂的期许全部投注到这一杯里面，然后再把它喝下去。就是说它整个的仪式感让所有在参与其中的人觉得很有趣。其实我觉得星巴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做类似的事情。
对，咖啡道那个董桥啊曾经说过，说君子不饮无道之茶，是吧？
对，
喝茶就要有道，没道的茶他是不喝的。而且他特别说，他之所以不喝咖啡，就是因为咖啡无道茶有道。
对，
而星巴克他做的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把咖啡做成了某种咖啡道。
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星巴克就开始慢慢在发展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请容许我稍插一两个知识小点跟大家分享。星巴克为什么起名叫 Starbucks？ 博凡，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Starbucks 是美国的一部小说叫 Moby Dick， 它翻译成中文叫白鲸。
哪个鲸？
就是那个白色海里头的
鲸鱼。
对对对，一个鱼这边一个北京的鲸。
对啊，
这部小说呢被海明威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读过，包括美国人，就是只有一中产阶级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才读过这部小说。
对，
这里头这个 Starbucks 可能是在一个船上做大副，他
这个人
是一个人，他就叫 Starbucks， 他处事冷静，特别有魄力，很有人格魅力，就这么一个人。每当遇到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喝一杯咖啡，在那儿想，一杯咖啡喝完，决定就做出来了。就这样一个人呢，在美国的只有受过比较高的教育的人才知道这样一个人。我们注意到星巴克它不叫 Starbucks， 是叫 Starbucks， 就星巴克嘛，就是这一类人。
后面加个 S，
加个 S， 就这一类人，就是跟这个 Starbucks 一样的人。
对
啊，这样他就是在取这个名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定位了，是专门针对美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的中产阶级，让他们来享受一种关于咖啡的体验， 而不仅仅是把咖啡当成一种饮料的这样一个定位。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把他自己跟麦当劳、跟肯德基、跟这些快餐店给区分开来了。
对，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慢饮料，到这个地方来不是要很快的把这个咖啡喝进去完事儿走掉，而是你进来以后慢慢的感受这样一种氛围。所以呢，星巴克还有一个名称叫第三场所，所谓第三场所就是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之外的另外一个场所，这就是第三场所。它这个兼具了办公场所和家庭的某些功能，所以在美国的白领阶层，他有时候他谈事情他就会到星巴克里头去谈，但是呢他又不是那种特别正式的，有一点商务性质但是很和谐的那种氛围。
那这一个星巴克呢，他由于有了这样的定位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的成长。今天我们讲到说星巴克最近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是回顾当年星巴克怎么成为星巴克的过程，然后再去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好，说回来，刚才波帆说星巴克呢开始呢着重为一个卖咖啡的地方注入了一种文化和宗教类类宗教的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尤其加强了几个元素的生成。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店员，好像在刚开始的时候星巴克的店员就不称之为店员。
对啊，他从一开始就不把它定义为一个纯粹的商业组织，虽然它也是一个盈利性组织，但是它去掉那些色彩，让这些员工不叫员工都叫伙伴。比如说他称店长也是伙伴，就是彼此之间是非常平等的，而不是说你是部长，你是店长，你是下面的，就一个层级的这样一种关系。
这很像西方的那种社区里面那种教会那种感觉。
对，都叫弟兄姊妹那种感觉，所以他比较平等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员工他的那种认同感，彼此的那种融洽和他对星巴克这个事情的认同感，别的企业是比不了的。
对，休息一下之后呢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相对缓慢的零售复制法为何会令星巴克取得成功？为什么星巴克不适于麦当劳式的高速扩张？星巴克曾引以为傲的咖啡宗教又为何会走向没落？资本市场的压力如何改变了星巴克？为什么不是所有公司都适合上市？速溶咖啡和低价餐点能拯救星巴克吗？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变味的星巴克。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依然是梁东和吴伯凡呢来就星巴克的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刚才聊到啊，星巴克呢为了塑造一种有别一般的冷冰冰的商业公司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努力的为这家公司注入更多的人情味。他首先除了这个空间体验场景之外，他首先强化了他的每一个员工的修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比如说他在称谓上，我们刚才讲到他都不叫员工，而称之为伙伴，
或者叫合伙人，
有点像合伙人这样子。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从产权上，从这个情感认同，就是在资产的认同上，情感的认同上，他都采取了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你只要在星巴克工作的时间超过400个小时，你就会拥有一种叫做咖啡豆股票的一种期权，就拥有这个资产了。这个不是为别人在干活，是为你自己在干活。而且呢，他的所有的员工他要经过一个叫学习旅程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从基本的职业技能到咖啡的知识，从哪儿采集来的咖啡豆，怎么生产的整个过程，他会津津乐道的去讲这些东西，他甚至会跟客人一起去交流，就是能把里头包含的那些故事啊，那里头那些渊源啊，跟你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有点像奢侈品的这种味道。奢侈品跟普通产品不一样的是，因为它有故事，有历程，
有渊源。
称之为伙伴的这些员工啊，他们在一起除了交流技能还有关于咖啡的知识以外，还有那种心灵的分享，有点宗教组织的那种味道。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员工啊中了1000多万美元的彩票，他把得到的这个钱啊平分给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人，你可以想象他的那种认同感有多强烈。而且呢他非常的自豪，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在这个星巴克工作而自豪，所以呢他的那种微笑里头都是带 带着一种自信，带着一种
像主人一样的欢迎。
对对 对, 对，因为这就是我的店，就这种感觉。
对，据我所知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星巴克每一个店员可以参与的分享这一家店的收益，同时呢，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只要你加入这公司，都要到全美国总部接受3个月的培训。所以你想看，这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其实是有蛮奢侈的行为。
他这样呢，就有一个好处，用数词的话说呢，一个员工他就像一个酵母一样，这个酵母都聚到一起的时候，它能够酝酿出一种很好的味道来，这是公司本身这种文化的味道。然后呢，这种味道跟整个产品、整个服务、整个的这种氛围合起来，这就是一种独特的星巴克体验。不仅仅是咖啡的味道，喝咖啡时候这种氛围，最重要的是人气。这个人，我们刚才讲海底捞，你进到海底捞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火锅，你看到的是人，人们身上散发出来那种快乐的氛围、喜悦的氛围，它是可以相互感染的，可以不断的放大的。所以好多那个白领阶层白天在上班的时候看厌了老板的那种脸色，不喜欢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商务活动，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轻松。所以顾客对星巴克的忠诚度非常的高，据统计，最高的一个人到星巴克店的次数一个月18次。
而且呢，其实星巴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卖的咖啡不便宜的，
非常的贵，
但是呢，人们仍然愿意去。这个时候呢，星巴克开始上市，开始有更多的资本的运作。我们都知道，资本是非常的具有掠夺性的。
这里头呢，我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星巴克有一个叫零售复制法，什么意思呢？就一个公司的成长不能够采取这种广播的模式，在一个点一下子发射出好多好多的东西，而是说从一个点再扩展到另外一个点。只有这一家店，它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它的辐射力有足够的强了以后，它再往外延伸，所以它叫一点一点的复制，而不是大规模复制。这是它的这个经营理念。这当时数词讲的说，你可以循序渐进，一次面对一个顾客，一次一家商店和一次一个市场来做，这是在顾客当中建立信任的最好的方法。虽然你不可能用广告、用这种批发式的这种影响力去抓住顾客，但是他通过口碑、通过你这个体验本身的魅力来一点一点的吸引人，然后跟这个市场的这种节奏是非常契合的去扩张。他有一句名言叫办好一家店就等于办好了10000家店。如果你这个店没有做到充足的时候，他是不会匆忙的再去扩张另外一家店的。
就是说其实星巴克他以前的扩张呢是传染式扩张。这是星巴克和麦当劳他们扩展的在初期的时候很大的不一样。
对，麦当劳是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然后大批量复制这样一种方式。
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的跟星巴克很像的一家公司，做火锅的叫海底捞的呢，他的这个总经理啊张勇啊，有一句话呢对星巴克我觉得他是有某种的这个借鉴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支撑海底捞发展的根本从来不是钱，而是员工。只有拥有足够满足扩张需求的合格员工，才能考虑较大规模的扩张。在没有培养足够合格员工之前，拿钱去拼这个店数是失去顾客，进而让海底捞品牌消失的最快死法。星巴克在以前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它是一家店养成了一个员工进来，就像学徒一样，学会了它这个氛围，被传染了，就像酵母一样。然后呢，他从这个店里面的几个员工拨出来，再去开一家新店，能够保持新的那一家店和原来的星巴克的文化是一致的。麦当劳就不是这样，
麦当劳它就是撒豆成兵式那种扩张方法。
对，现在我们要聊的话题，星巴克由于随着资本对它的要求，我们都知道说一个东西好就会有投资人给你，
对，
钱不是白白给你的，给了你之后他会要业绩，要业绩你怎么办？于是呢，就只能说要快，要更多的店，更高的营业额。
这里头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就资本市场要求的那个节奏和速度，跟一个公司自身成长的节奏和速度，有时候它是背离的。特别是对一些有特色的公司，它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色彩的这种公司来说，你上市以后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有一家叫拉尔夫劳伦的，他上市以后呢，他就突然发现自己简直就是无所适从，因为华尔街每个季度都要你的销售业绩，如果你的销售业绩不增长的话，你的利润不上升的话，别人就会抛你的股票，是吧？股票市场买的就 就是对你未来的预期。一旦发现你的增长的势头不是他所预期的，他就会把你的股票扔掉。这样呢，你在股市上你就表现的和那个业绩就会比较狼狈。这样呢，那个企业他就必须得按照这个节奏不停的去扩张自己的销售额，去把一个产品本来是限量生产的，出于维护它品牌的原因，出于维护它品质的原因，它限量生产的可以采取那种大规模麦当劳式的那种方法去生产，这时候实际上暗中付出的这种隐性成本是非常的大的。
对，星巴克呢在受到资本的驱使之后呢，开始加速它的扩张的步伐。然后呢，据说最高的时候呢，曾经一天在全世界有6家店同时开张。我们刚才讲过，星巴克以前它卖的不仅仅是咖啡，它卖的是员工给新进来进来的每个人的笑容。甚至很多时候一个星巴克的这个店员，他们称之为叫伙伴的人，对于刚进来的一个顾客，他能够随时叫得出他的名字。他们就像街坊邻居一样，产生了那样的一种粘性。但是你想想看，他如果要这样的一种扩张速度，这些店员就来不及了。以前一个店员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进入星巴克都要到美国总部去接受3个月的培训。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情的养成是需要时间的，
对，它是一种慢工出细活的，这个产品是不能够速成的。人说的夸张一点，作为一个产品来说，它的生长的周期是很长的，你要把它培养成一个与这种文化契合的，对你的文化有强烈认同感的员工的话，这个时间是固定的，不可能速成的。但是扩张的速度它不允许这样，那就萝卜快了不洗泥，就大量的招员工，就把所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学习旅程就
全部压
省掉了，包括期权也取消了，这样他的文化就开始变味了。这本来数词说得非常的明白，星巴克它的核心的资产就是员工，但是
当员工足够多的时候，他就没法真的
没法，这个资产就开始贬值了。而且品牌呢，就是因为这些原汁原味的员工才维护了他这种品牌的价值。但是由于快速的扩展的过程当中，经营的半径超过了管理的半径，就像蒙古帝国最后怎么灭亡的，是因为它的那个疆域太广大了，但是它的管理半径是没法延伸到那样一个疆域里头去，它就会垮掉。
其实舒尔茨呢希望能够自救，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美国推出了速溶咖啡。本来他是反速溶咖啡，他要营造一种慢。
我们有一次节目里头讲到，人类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不讲效率的，只有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是讲效率的。
对，星巴克他以前说他卖的是咖啡文化，咖啡是有道的，但是呢为了能够在中国有更好的销售，有本土化呢，在中国推出了茶饮料，还推出了低价的餐点，
它就变成一家快餐店。
它现在在向麦当劳学习。
关键是你一旦把你的定位移到另外一个快速消费品那种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你面对的不是一个竞争对手，是无数的竞争对手。
这就是萨特讲的他者即地狱
啊，
是吧？你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你自己的时候，当你成为别人的时候，你就堕入地狱了。
素食本人啊说的比谁都明白，他有一句话，这叫管理品牌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品牌其实是很脆弱的。你不得不承认，星巴克或者任何一种品牌的成功，不是一种一次性授予的封号和爵位，它必须以每一天的努力来保持和维护。
这个事情足可以说明你明白的最清楚的道理，甚至舒尔茨创造这一切，最后仍然抵挡不了资本的要求。本来你星巴克提供给客户的是满意的员工，因为他的员工自己很高兴，所以才能够发自内心的那种真诚的微笑给客户，对不对？我们都说为什么要让员工高兴，自私一点说，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够让你的顾客快乐，因为你的员工会接受
善待你的员工，你的员工才会善待
你的顾客，
是吧？
对，这是服务行业的一个很基本的特征。对，但是由于他的期权制度的取消，由于他的培训制度取消，所以导致星巴克员工的士气低落。以前你很难想象一个人进了星巴克之后会主动提出辞职，后来很多人要求辞职，再加上就是他出现一系列风险之后，他为了削减成本呢，他又开始关店。当他这样快速关店的时候呢，这些店员就变成失业了。所以呢，
他对企业的认同感，过去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喜气洋洋的那种感觉是没有了。
对，
你进到这家店里来的时候，过去是冲着你的气氛来的，你的氛围来的，发现里头是冷冰冰的，跟其他的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是更加冷清的这种感觉。
因为期望值很高的时候，那时候产生的那种绝望也是更大的。
你的精气神，企业的魂就没了，
对，
味儿就变了。过去舒尔茨 说我们的使命是改变人们对咖啡的想象、我们出售的不是咖啡，而是咖啡的体验，甚至是一种咖啡的宗教。他说一家店有点像一个传统社会里教堂的那种感觉，
小教堂每个社区都有的，
大家都要定期到这儿来聚会，来感受那种氛围。咖啡它只是一种载体，它承载了很多很多物质之外的很多的信息，它有宗教的某些特点，比如说它为一个品牌来买单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对这个品牌所包含的价值、生活方式、理念等等，对这些东西的认同。我们说品牌它有三个功能啊，提高产品的能见度，降低价格的敏感度，还一个就是增加用户的忠诚度。其中第二个就降低对价格的那个敏感度，是因为你里头包含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不是用性价比来，
都不好意思跟你谈价格了，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品牌的溢价。这个时候呢，当顾客发现你不再是出售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在出售这种跟麦当劳差不多的这种产品的时候，
他就会用麦当劳的标准来要求你了。
对对对，
你要快，你要够便宜，
对对，
你要
结果美国一下子就涌出了很多的这种非常便宜的咖啡店，比星巴克的那个成本要低得多，所以非常有竞争力，这也是星巴克遭遇那个业绩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哈，星巴克的这个盛是来自于它的文化的盛，衰是因为它的文化和资本冲突之后的一种结果的衰。
它这个转型是很成功的，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是吧？刚才我说我到四川去，有他们一个做茶叶的说要转型，我说转型做什么？做服务。我说那不就是说从卖茶叶到开茶馆吗？这个是星巴克已经是先例了。转型能不能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要搞清楚你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旦你忘记了你卖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容易就跟那些本来区隔开来的那些东西一下子同流合污的时候，你甚至混得还不如他们。
总而言之，当我们在快速扩张的过程当中，千万要记住曾经让你成功的东西是什么。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